若钱大婆要托奇轮，我以笔钱献钱大婆向二位说法，令其成就。钱大婆八步之一，翻成中国话叫做寻香，以香为食。他是地势天王的月神啊。那么这个在八部轨道神道总不是办法，他如果有想要超出他的钱来婆的这个范围，希望能够出苦啊，或者是转身忍道，那么菩萨都会现身啊，帮助他使他成就。若阿修罗要脱奇轮，我以笔钱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阿修罗翻成中国话是飞天，他有天的福德而没有天的地位，因为他在人间修善法的时候啊，善恶交参啊，因为他虽然肯布施肯修善，可是他的好胜心嫉妒心都非常之强啊，所以身在阿修罗道啊。关于这个阿修罗这一类众生啊，详细在后边经文有专门一段说阿修罗四乘阿修罗的这个文字，留在后文再讲。那么如果有阿修罗想要超出他的这个种类，那么菩萨就现身了为说法，所以去成就。若紧努罗要脱奇轮，我以彼前现紧努罗相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一般八部的名称呢，阿修罗之后有迦罗罗，迦罗罗翻成中国话就是金翅鸟，就禽类之神啊，这里略掉了啊。有人在注解上说明啊，这是漏掉迦罗罗，那么他仿照经文的方式把它补上啊。那么这个补上好不好啊？我认为这个不需要，为什么？因为经文后边明说三十二应，假如加上迦罗罗就变成三十三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不必加，可以包含在里面，因为后边有非人，非人众就可以包含啊。紧罗罗啊，这类啊众生，他如果想要超出他的这个紧罗罗啊，这也是天地的月神啊，他是法月神啊。这个另外有一部大寿紧罗罗王啊，这个紧罗罗王所问经啊，大寿紧罗罗王所问经有四卷啊，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那么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摩诃迦叶听到这个紧罗罗王照月啊，弹的琉璃琴啊，他会跳舞，就是出在这个大寿紧罗罗王经。这部经里面说明啊，这个大寿紧罗罗王他弹的琉璃琴的啊，琉璃琴的那个声音啊，非常的微妙啊，听起来啊，世人身心非常的安乐，一直想要跳起来，所以难怪摩诃迦叶这个老修行也要跳舞啊。那么这个大寿紧罗罗，应当是大寿是他的名字啊，紧罗罗王的名字啊。这个大寿紧罗罗王的名字，他为什么会叫做紧罗罗？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疑神啊，因为他身体看起来是跟人一样，不同的地方，他头上这个地方有一只脚，滴滴嘎。一只而已，像麒麟一样，这里有一只脚，那么人看起来呀、啊，又像人又不像人，怀疑呀、啊，所以叫做疑神。而大寿紧罗罗王他弹琉璃琴，他是紧罗罗的啊这个首领啊，那么他弹琴的声音微妙，能够说法啊，因此啊，我很早就看到这部经，我就想到我们平常寺庙里上供啊，有些啊 历代祖师菩萨后边还加了一个大圣金楼罗王菩萨。这个真正在原来的扩诵本里面是没有金楼罗王。那么台湾的扩诵本从前的差不多都有。历代祖师后边有加一个大圣金楼罗王菩萨。我认为那个大圣是错的，应当是大寿。应当就是经文的大寿金楼罗王，树木的树。这是金楼罗王的名字。如果说菩萨示现叫做大圣的话，那前面每一尊佛菩萨都要加大圣。佛更是天中天，圣中圣，更是大圣。不可能单对金楼罗王而加称大圣。所以这个大圣呢，我认为原来就是大寿金楼罗王菩萨。大寿金楼罗王他也是菩萨示现，所以叫做大寿金楼罗王。可能后人呢自作聪明把它改掉，这个很有可能啊。因为这种情况我有亲身经验，我17岁学习感经忏，那个时候念梁方忏啊，他这个句诵里面超诸方便成实力，力量的力。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啊，不懂事，自作聪明，哪里有实力，可能是十方吧。很想把它改成方字，好在没有改那改成是罪过无边。超诸方便成实力，实力是佛的实力，佛是有十种力，叫做实力。那个时候不懂佛法，就认为哪有实力啊，恐怕是十方吧，想要改成十方，闹笑话。我想他这个大寿金罗罗王而改成写成大圣，恐怕这个情况跟我一样认为哪里有大寿啊，可能是大圣吧，就把它改成圣字了由此就一直传下来变成大圣应当不但他是大圣了，前面哪一位不是大圣了？所以这个大圣是不对的，应当是大寿，因为他这个金楼罗王的名字应当就是大寿金楼罗王菩萨。可是这个不必在上供的时候不必念在丛林里呀，大寺庙把这个金楼罗王就看成这个跟一般人的灶神一样，厨房的灶神跟他同样的看待，因为他跟灶就是这个香气虫厨房里面跟这个灶有很大的缘故，在从前曾讲过那么据说这个事故啊是发生在少林寺就是这个达摩祖师面壁的那个地方，少林寺据说少林寺啊有一次很多土匪强盗要来抢他那么常住里所有的出家众都没有办法那么正在闹得很危险的时候突然之间厨房里冒出一个很高大的人来，拿着这个铲子就厨房里煮菜的这个锅铲拿出来，就把那些强盗土匪一个一个用挑把它铲出去了因此这个少林寺就免于这个灾难了。那么从此之后这个把土匪赶走之后而这个人又到厨房里就不见了那么因此当时就有那个方丈和尚是由这个开悟的说这是金楼罗王现身来赴食，所以从此之后这个厨房斋堂就供养这个金楼罗王的像。我在狮头山圆光寺也有这个这个方式，在这个斋堂里供养这个金楼罗王菩萨的像那个金楼罗王他是雕塑的头上一只脚手里拿过锅铲表示就是那个当时示现的那种情况。那么据说少林寺的出家人会学练武练武原因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们出家人都没有武功，那么土匪强盗就来欺负他们，因此出家人就练武了所以我们这个扎裤腿实际上就是武功出家人把扣卡 这个如果空看我拔起来，如果要跟这个土匪打仗，那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因此这个出洋都要拔空看啊，这好像是一种武功一样啊。因为这个不是印度传来的啊，佛在世的时候，我想他是没拔空看，因为根本一直没进口啊。啊，哪里有靠靠我两棒，我这来的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是中国的方式，很可能是从少林寺传出来，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少林呢，他们那些出家人都现啊，都学习武功，是由这个原因，那恐怕都是紧罗罗王的这个学生了 啊。那么这是紧罗罗的故事啊，如果有些紧罗罗众想要超出他的范围，也可以现身了、啊。帮助他使他成就。八部的最后一个摩诃罗切，若摩诃罗切要脱其轮，我以彼前现摩诃罗切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摩诃罗切，普通一般翻译，现在这里叫做摩诃罗切，只是印度话的声音重心不同而已啊，意义相同。翻成中国话叫做大福行。大福行就是大蟒神呐、啊，蟒蛇啊，蟒蛇的这个众生是属于畜生道，这是畜生道之神啊，他当然是很苦的，蛇呀，他一天到晚吃的苦头很多，越毒的蛇越苦，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疟疾呀。马拉利越毒的蛇，它的疟疾越厉害，所以它有的时候冷，要找这个热的地方啊来藏身啊。我昨天在狮头山呢、啊，还日正时代睡的那个广干是榻榻米哈、啊，那个榻榻米啊，因为这个靠墙壁的地方有缝缝，这个小缝缝啊，山上到了冬天比较冷啊。那蛇差不多都要这个到冬天都要冬眠，可是山上啊这蛇它到了冬天会找个地方暖的地方去藏起来，结果有个小蛇，大概就像手指头那么大的小蛇啊，骨看灰小蛇，它跑到我睡的床的这个榻榻米旁边那个缝缝里面，跑到里面藏起来啊、我们不知道，没有神通啊，不知道它在里面了啊，我这个因为这个靠墙壁的地方有个缝缝啊，冬天它会来风，很冷，我就用把这个榻榻米一推，靠近墙壁，结果把这个小蛇夹死在里面了。哦，那么等到第二年整理床铺啊，不是第二年了，过年的时候了，要过年要整理的打扫啊，把榻榻米翻出来晒的时候，才发现啊，一条蛇干。啊，已经变成干干的啊，不晓得多久了啊。为什么发生这个情况啊？榻榻米是那个稻草的，有很暖和啊啊，它没有地方跑，可能就跑到那里面去，蛮好的。结果没有想到啊，把这个生命送掉了。所以这个蛇，往往啊，它到了冬天，它就更不好受。就是平常时他也有寒热症啊，听说从前呢，大概70年前了啊，北部有一个寺庙，有个出家人呢，睡眠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在山上，是这个房屋靠近这个后边的山啊，那么他睡的床就是靠近后边山啊，睡到半夜啊，这蛇爬到他的身上去，在他的身上就是从裤管跑进去啊啊，在哪里拢成一个圈圈在里面。他为什么这样啊？暖啊，人身有暖气啊啊，他并没有咬他，而是毒蛇。那怎么办呢、啊、他起初还不知道，睡着了吗？睡着跑进去了，醒了，什么为什么就是这样，大腿里凉凉的啊，伸手去摸，哎呦是蛇哦，不敢动，不敢弄怎么办啊？叫人用剪啊，剪开来了，把脚伸开啊，他还是捆在一团啊，一团在那边不动，还是不动 为什么他觉得很暖啊，他正在舒服的时候你走掉了。所以这种情况住在山上的人经常会碰到啊。从前的人啊，这个做女性做衣服啊，缝衣服啊，有一个篮子，猪篮子啊，装这个破布啊，很多破布啦、啊，或者是针线啦、啊，都放在里面啊。平常是就挂在那个墙壁上啊，比如靠住墙的地方啊，他就把这个篮子挂在那边。那后边这是山，蛇可以从那个地方进来，就跑到他的篮子里面去了。啊，因为这里面很多破布嘛，很暖和啊，蛇就那边睡觉了。啊，他这个白天呢、啊，想要拿破布来补衣服啊，伸手去抓，一抓连蛇抓下来。啊，所以经常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在狮头山经验很多。我那个时候经常啊，十七八岁经常抓蛇，他跑到房子里面不把他抓出去不行啊，可怕啊。可是抓的方式啊，必定要有研究，否则把蛇抓死了也不是办法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蛇它是很痛苦的啊，因此之故啊，它希望超脱，就是神道众生啊，禽兽类畜生道的神道众生，他也希望解脱呀，因为那都是一种苦恼的地方。所以摩诃罗伽要说奇轮呢、啊，我亦必先现摩诃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是现八部身。在《感应传》里面找不到这些事实的记载，所以只好顺着文字做交文啊。最后是人与非人啊，把它分开来，先说人。若诸众生要人修人，我见人生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跟前文都不一样哈、哦。要人，爱要做人，喜欢人生，他要修人道的福德，希望生在人道啊。那么观世音菩萨现人生而为说法，使他能够成就。这是最前面那些八部众生说的，他们想要超出，超哪里去啊？前面不是都说要出奇轮吗？天也要出天轮，龙也超出龙轮啊，乃至摩诃罗伽也超出他的摩诃罗伽轮。他没有超出，超到哪去？这里说明了要人，他爱要人生，想要转身在人道。转身在人道做什么？修人，人道可以修行啊。所以啊，这个非宰相会啊，他在这个归峰大师的圆觉经的疏钞的序里面，他就说过啊，那么天人正在享乐，不会修行啊；欧修罗正在斗争，也不会修行；三恶道众生正在受苦，也不能修行啊。正心律去菩提呀、啊，为人道为能儿啊。正生心律，把心地啊，把它整修清净啊，去向无上菩提，只有人道，人才能做得到。佛也在人间成佛呀，啊，佛不是在其他各道里面成佛，都在人道里面成佛。所以人最宝贵，因此说人生难得啊，要得人生很不容易啊。那么因此其他各部上至天人都希望能够生在人间啊，那么他就现人生啊而为说法。菩萨在人道众生里面结的缘最最深，所以无量寿经里面也说，观世音大势至两位菩萨都是在娑婆世界的人修行成就啊。所以可见观世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因缘特别深，所以希望以人生来度人啊。那么在这个世间人道众生，只要能够修学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得度的因缘是非常之多。那么徐子敬居士编一部啊《观世音菩萨感应颂》，用句颂的方式先写出来，然后一条一条加以分析， 都把原书写出来，现在有原版的感应颂，很厚啊。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多记载啊，只要你动了一点心念，对菩萨有心要来啊礼拜供养，就能得到啊他的这个帮助啊。从前呢，有一个人烧炭，烧木炭，烧木炭，各位看过吗？现在已经很少了。从前在北部、中北部都有山上啊，把这个树木啊烧炭啊。从前有个烧炭的人，在山上这个采取烧炭的木料的时候，有一天在木料当中发现一只木料啊，这个木料的名称叫做鸭蓝，鸭蓝，鸭，鸡鸭的鸭，啊啊。啊，鸭蓝木，蓝是兰花的蓝。这个树木啊，据说很硬，很细，啊，丝很细，雕佛菩萨像最好，啊。这个烧炭的人找啊，看到这个鸭蓝木太好了，而且这个像端呢，有一点像观世音菩萨像，那个有一点像他的面相，啊，因此他就把这个鸭蓝木请回去。准备保留起来呀，要雕观世音菩萨像啊，因为他是崇拜观世音菩萨的。拿回去呀，放在门边空地啊。那么因为工作很忙啊，没有很快就去做，把那个鸭蓝木摆在那边啊，没有去雕塑啊。那么过了好久的时间，有一天上山去采这个木料要烧炭的木料的时候，大陆有深山经常有虎啊，他正在找这个木料的时候，突然之间跑出一个老虎，他一看到老虎很可怕，跑也跑不掉，怎么办呢？突然之间草丛里跑出一个很丑的女人来，拿着一个拐杖就把这个虎赶走了。哎，奇怪呀，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一种老人呢？脸相很丑，很难看啊。那么可是这个狐一看到他就害怕了，就跑走了，那么把他的命救下来了。因此这是救命恩人啊，当下就问这个老人啊，请问你是谁啊，这么好帮助我啊。他说，我是你家鸭蓝木，听到吗？我是你家鸭蓝木。这个话一说，老人没有了。他坐在哪里想，我家鸭蓝木哦，原来我以前找到一个鸭蓝木要雕观世音菩萨像，还没有雕啊，菩萨化身啊，这个脸那么丑啊，回去看看他的那个鸭蓝木的上端的像，就是这样子。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现出这个跟他鸭蓝木的像一样的这个身体来救他。假如他不是得到这个鸭蓝木想要雕塑观世音菩萨像，那一天就危险了，也许会被老虎做点心呐。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人间因缘最深啊，所以心念不空过啊，能灭诸有苦，这是普门品里面的话啊。其次现非人，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要度其轮，我以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除掉人道众生之外，鬼神之类都是不是人非人，不是人道众生。那么这个不是人道众生是哪一类呢？有的是有身形的鬼道众生，他有身形；有些是没有身形的，例如五色界天天人没有身形啊。那么鬼神当中也有隐形的啊，也是无形。那么如果这些人想要超脱，菩萨都会现身度他。有想有心理作用，心理会思想，有想三界内的六道众生差不多都是有想的。后边十二类生第七卷经文最后，十二类生里面呢，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啊，还有空散消沉，这都是无想。十二类生这两种是无想的， 那么这个无想众生，如果他能够祈求求解脱的话，菩萨也会现身去满他的愿啊。有想因为他有思想嘛，当然可能呢会有祈求了。无想只要他有啊，生到有想的情况，能够想要解脱的话，都会帮助他成就。要度经论，爱度脱他的原来的不是人道众生的鬼神之类，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之轮。我以彼前呢接现其身而为说法啊，我就是观世音菩萨自身，我会在他的面前现身啊，为他说法，度他，使他能够啊离开他原来的这一道啊，令其成就。藕益大师的文句解释这一部经啊，对于前面这些文字啊，就是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它分两类，一种叫做他喜欢的这一类，就是让他能够成就啊。那么不喜欢的这一类，就是厌离的，厌离这一类啊，也能使他要厌离各道都能成就，所以叫做成就厌离啊。前面是成就爱要，他喜欢的让他成就，后边他要厌离的也帮助他成就，是菩萨的慈悲是不可思议啊，详尽办法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我们平常也会随分随地念观世音菩萨，不专不专也有感应呐、门门中啊，就我们想不到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感应，自己不知道啊。无论是显感明印、敏感明印啊，时时都会有所出现啊。我虽然不是专修观音法门，但是对于观世音菩萨，我们一向都有尊敬的心，家庭也是啊、这个供养观世音菩萨的习惯。那么因此平常时啊，不知不觉会有很多感应，自己不知道啊。等到事情发生了，后来想想，如果没有佛菩萨冥冥中加护，恐怕问题就很大了。我曾说过，25岁接狮头山圆光寺住持，26岁修大殿。哦，那个时候要钱呐、心都在向前看，什么地方有钱，我想办法去啊、找处罚。那个时候刚刚有红绿灯啊，我这个土包子啊到了台北去找士族，哎，那么刚刚有红绿灯啊，我还不懂什么叫做红绿灯呢，在十字路口啊，我就不管它什么红灯绿灯，我就跑了，就一步一步走过去啊，我没有用跑，一步一步走，哎，正是红绿灯了、这个车子啊各方面都来了，很巧的我在中间，这边一部车子这样来，这边一部车子这样来，我就夹在中间，就是做夹心饼干嘞，啊，两边都是相差不到一寸，啊，到我身边他同时停下来，啊，两边都是这个室内的公车，他们看到，尤其这个司机伸头出来看，哎呀，你这个命太大了，命大命大，啊，他说我为什么都没有碰伤？很危险很危险啊，他们下来啊车子都不敢开，先用方法把我这个身体移出来啊，然后他们才能开动啊，说这个命太大了啊，说如果普通人恐怕就没命了啊，他们都会说菩萨护佑，菩萨保佑，他们都懂得菩萨保佑。这是我亲身经验，您能说没有感应吗？我在那个时候正在走路，也在想向前看，只是想我现在到哪一个事主家里啊，他能帮我的忙哦，我现在正需要工资啊，那么只想这个事情，根本忘掉观世音菩萨，可是他还是救我，哎、这是总把前面32印的这个名相啊，大致到这里最后总结说，是名妙境32印，入国土身。皆以三脉闻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总结上文，是指上文，这就叫做最微妙而清净庄严的32印身， 肉以国土度化所有苦恼众生啊，这是主要在娱乐，对，上跟诸佛同样的慈悲啊，以慈心与众生乐啊。那么怎么能够成就这三十二应身呢？皆以三脉闻心闻修无多妙力。三脉就是耳根圆通，因为观世菩萨修耳根圆通，正到耳根圆通的三脉的缘故啊，三脉就是圆通啊。闻是从耳根闻，反闻闻自性啊，心有多阶修行的熏习啊，就在闻中修，闻思修三会具足，从闻中修啊，成就这个无作妙力。所谓无作妙力呀、啊，无作无所作无一样，不必去做它，原来就是如此，就是清净自性啊，本有的清净佛性，这就是无作。这个力量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妙力啊。菩萨度化众生，并不是说我想要去度才去啊，他好像一个大圆经啊，什么像现前他就随时现出来啊，并不是要用心去想象啊，所以随时随地度化众生，自在成就，自由自在。菩萨的名号叫做观自在，旧义叫做观世音，新义叫做观自在。我们念的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啊，就是他自己由耳根正圆通得到究竟自在，所以能使众生所有要成就的都能使他自在成就啊。那么前面是三十二应，三十二应身总不出十法界啊，所以这个三十二应啊，你多少都没有关系，三十三、三十五都可以啊，因为他总不出十法界身，就是四圣六凡，从现佛身、菩萨、声闻缘觉，这是四圣。六凡里面的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鬼道众生，就是包含在八部里面啊。地狱最苦恼啊，因为地狱道众生要晓得修行啊，恐怕是难中之太难了啊，因此在文字里面没有看到在地狱里面度生的事实，但是菩萨时时都在度化这些苦恼众生。因此之故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菩萨大慈悲，他无论在哪一个环境，他都在度化众生。三十二应说完之后，接下来就是十四无畏。这个十四无畏啊，就是普门品第一番问答里面的啊，免七难，离三毒，满二求啊。免七难前面有一个总免难的文字，那为第一，七难就是第二到第八啊。离三毒贪嗔痴，离三毒就是三个啊，就是十一，再加上这个求男的男，求女的女，就是十三啊。那么最后欠持名，念观世音菩萨欠持名，就是第十四，所以叫做十四无畏。那么这个十四无畏啊，观世音菩萨也是由他修耳根圆通的啊福德因缘成就，那么看众生的苦恼，以大悲心来现这个度化众生，使他免离这个苦难。畏就是怖畏啊，众生在七难三毒里面有所怖畏，菩萨都要使他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叫做十四种离众生的怖畏的这个苦恼，也叫做十四无畏。那么这个十四无畏偏重在大悲拔苦，主要在拔苦啊。前面注重在娱乐，这里注重在拔苦。所以一开头观世音菩萨自己对佛说，世尊，我复于此闻心闻修金刚三脉无作妙力，以诸十方三十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两故，令诸众生以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这是十四无畏的总义啊，开头的总标。 观世音菩萨对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我父右父就是右前面讲过三十二应是大慈，我又用大悲心还是跟前面一样的闻讯闻修金刚三昧跟前面的这个闻讯闻修五洲妙理意思相同这个以这个金刚三昧的就是耳根圆通的力量以五洲妙理以主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样悲悯众生的苦恼，仰慕这个菩萨的慈悲，所以舍令众生在菩萨的身心上这十四种无畏功德，十四种无畏功德，我们就下次再讲啊，然后。